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听你的声音，求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显明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奥妙。主，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代表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接纳。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在外面玩一整天，然后呢他玩到他的全身都脏兮兮的，他晚上回家进门之前他就开始烦恼，如果妈妈看到他这样，他不是被抓起来打就是被臭骂一顿。所以当他回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在家门前的时候，他的步伐就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一步一步的走回家。没有想到当他进门以后，门一打开，他的妈妈不但没有骂他，还跑过来抱住他，然后说，会不会很累啊，赶快去洗澡换衣服，我煮东西给你吃。这个情境也让我们想到耶稣讲过的比喻，在浪子回头里面的小儿子，他在外面和他的娼妓一起把他的财产都花尽了，一直到最后他甚至要跟猪一起抢食物吃，然后他觉得很痛苦，但是他又觉得他不配做他爸爸的儿子，所以他决定要回去做他爸爸的雇工。但是当他回到他家里的门口的时候，他回到那个他家前面的巷子的时候，他的父亲跑过去抱住他，并且为他杀牛来庆祝。今天这一段经文就像这样，他给我们一个温暖的感觉，因为我们受到接纳。虽然这段经文发生在那个被人称作毒楼地，那个专门定犹太人的罪犯的地方，虽然上帝的儿子在这个代表残忍代表死亡的地方被他的敌人钉十字架，虽然他被这些人讥笑被这些人戏弄被这些人亵渎，但是他为着钉他的人来祈求赦免。当那个大家都讨厌的犯人在十字架上悔改，当耶稣基督宣告这个人要进去乐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受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连这种不被大家接纳的人都得到赦免，何况是我们，何况是我们这些已经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时时在上帝的面前来悔改，耶稣已经接纳我们，他在上帝的旁边为我们祈求赦免，不只是这样子，他承担我们的罪过让我们得洁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感动，因为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证，他对我们来说是一张进入上帝国的门票。有一天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个犯人到底是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一想，我忽然间发现这段经文不再像以前看的时候那么温暖，甚至他稍微有一点点恐怖。这个犯人到底是谁？有一本书叫做《恩典百分百》，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他也讲到一个犯人。作者在这一段里面他说到他对这个犯人非常的生气，这个犯人叫做达梅尔，他是一个杀人犯。好，他是一个杀人犯。那不过呢，这个杀人犯很特别，因为他不只是杀人而已，这个人杀人他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原因，因为他的兴趣是杀人。 他每天高兴的时候就杀人。但是这还不是他最可恶的，更可恶的是这个人杀人以后，他会把他所杀的人的身体分尸，然后冰在冰箱，每天拿出来当点心吃。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反应，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这个人 他有资格叫做人吗？他根本就是一个畜生嘛。所以听到这里，我们应该已经觉得我们和这个作者一样的生气。但是如果你这样想，你就猜错了。因为作者真正生气的不是因为这个杀人犯杀人，也不是因为他的兴趣是杀人，不是因为他杀人没有原因，也不是因为他杀了人之后还把他所杀的人吃掉。这个作者真正生气的是这个杀人犯他悔改了，他悔改之后他变成一个基督徒了，他和我们一起在上帝国里面了。讲得直接一点，就是他得救了。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这个吃人的心，吃人的肝，然后拿人的肾脏来当点心的人，他会和你和我在上帝国的里面一起吃早餐。耶稣赦免一个和他一起被钉十字架的人，那这个犯人如果是达美尔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犯人是谁，但是他是一个被人判死刑的人，甚至他自己承认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不是吗？可以确定的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不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不是受冤枉的。可能他没有吃人的心，吃人的肝，但是他可能有开过一间咖啡厅，那为着钱的缘故把一对夫妇杀死丢在淡水河边，他有可能喝醉酒撞死一个妇人，让一个幸福的家庭破碎，他更有可能是一个啃老族，因为父母叫他出去工作他很不爽，所以他就把他的父母杀死。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个被钉十字架的犯人和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关系。这个犯人对世界来说是最想不到最不可能得救的人。耶稣所赦免的人不是我们读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书里面那种在遥远的国度里面，在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坏人，因为那种坏人他能做最坏的事就是说谎话抢人的玩具。不是耶稣赦免，不是这种犯人。耶稣所赦免的犯人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的人，他可能是我们的邻居，他可能是社会新闻里面那个主角，他可能是一个我们完全不希望他会得救的人。到这里我们可能已经稍微感觉到这一段经文有一点点恐怖了，但是更恐怖的是，我发现严格说起来，上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个犯人还不是最可恶的。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比较不能接受的是下面那一群人。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个犯人，就算他吃人的心吃人的肝，至少当我们去监狱布道的时候，他还会受到感动然后悔改，他会选择跟基督站在同一边。他虽然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还知道他自己是个坏人。但是下面那一群人呢，他们竟然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们连遇到基督都不会悔改。不止这样，那些有权力的人在那里说风凉话，他说他不是上帝拣选的吗？啊，他不是还能够救别人，他不是很厉害，还帮人家医病赶鬼，叫他救自己啊。然后那些手上有武器的人 他说讥刺他说，你是一个王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啊，你连救自己都没有办法。然后他们笑他，戏弄他，抢他的衣服，拿酸掉的酒和本翻作醋给他喝。然后十字架上那个犯人，他自己就要死了，然后他还有时间在那里讽刺他，你不是基督吗？啊，你怎么不救你自己，顺便救我们？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人，当我们为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还会一直逼迫我们，他们还会一直耻笑我们，甚至他们在议论我们的时候，挂一块牌子在我们的头上，贴一张纸在我们的胸前，说：“你看，这就是基督徒啊。”结果耶稣基督竟然为他们祈求赦免。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同一段经文，为什么我们先前觉得温暖，但是现在我们却开始觉得有一点恐怖？为什么我们的心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其实我们心的转变是从身份的转变来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本来是那一个放荡的小儿子，我们接受到父亲的赦免跟爱，但是当我们被接纳回到家里以后，我们的身份转变成那个长期跟父亲在一起的大儿子，以至于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不再为着罪人被赦免而欢喜快乐，至少我们不再为那些穷凶恶极的人悔改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反而开始思考，我想要跟谁一起住在家里。但是如果上帝的期待不是我们的期待，如果他的救恩不是只有为我们预备的，那这实在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要为这些人来受苦，我们要和那种人一起进天国。这和我们的期待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事情就像经文的一开始一样，可以把人家分作两边，一边是坏人，然后一边是把坏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好人。我们和站在下面的那些好人一样，我们希望基督在一开始就用他的大能让公义彰显，我们希望基督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坏人都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希望上帝做工的方式是立刻就打击犯罪的人，然后带来公义，让审判在现在就临到一切作恶的人和不公义的事情上面。但是这样子的期待却不是上帝的期待，这样子的期待刚刚好是那些讥笑耶稣的人的期待。因为上帝的期待不是在现在审判就临到，因为上帝的期待是要给所有犯罪的人悔改的机会，以至于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他从头到尾都违背所有人的人期待。因为一开始他是站在坏人的那一边，他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一边，甚至连和他同一边的犯人里面有一个是帮助另外一边来亵渎他。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期待他会用世界的方法救自己，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试探他，他们不断叫他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他们不断说，如果你是基督，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但是耶稣却拒绝用世界的方法来救自己，他拒绝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他选择顺从上帝的呼召，他用担当罪的方式成为基督， 他用谦卑虚己的方式来做王，他用自己的软弱来见证上帝的大能。这是耶稣的呼召，他所选择的路就是受苦。所有的人都对耶稣有错误的期待，他们都没有认出耶稣是主，除了一个人，一个十字架上面的犯人。他认出上帝的作为，并且调整他自己的期待和上帝的期待一样。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认出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暂时的，他认出基督是用赦免的方式来做王，他认出基督是他的主，他知道耶稣的国有一天要来，所以他悔改了。这就是悔改。悔改，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会觉得悔改意思好像是后悔然后改掉，但是事实上悔改原本的意思，在不管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意思悔改的意思是脱离在最终的状态来转向上帝，脱离在最终的状态而转向上帝。当这个犯人转向上帝的那一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本来作恶的，当他走向独楼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走向死亡，却没有想到他在独楼地遇见耶稣之后，他转向上帝之后，他是走向乐园。弟兄姐妹，当这个犯人转向上帝的时候，他就得到救恩，他就参与在上帝国的里面。这样子我们更加明白耶稣所有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这些人讥笑，在希腊文里面这段经文，这些人讥笑亵渎耶稣都是一直持续在做的，那个动词是持续做，就是持续亵渎，持续讥笑。那但是在三十四节，在这一段的三十四节里面所写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一个说，那个说在希腊文里面它也是表达连续跟继续的意思，这叫 elegant，他是一直说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说一遍，他不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发现这些人不理他，他就欢喜快乐的咒诅他们，然后期待他们有一天得到报应。不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他在这些人一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仍然一直说，在这些平常压迫人，在这些抢人利益的这种的兵丁在捻揪分他的衣服，讥刺他，戏弄他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这些跟随过耶稣的百姓在旁边观看，什么事都没有做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那些认不出基督、迫害基督、阻挡上帝国的官府在旁边讲风凉话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他的头上被人挂一块牌子来侮辱他，当他面对亵渎上帝的人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原来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祈求，他所带来的救恩，不是只有为我们来预备，他是为着所有的人来预备。而且耶稣基督期待他们能够认出上帝的期待，他期待所有愿意转向上帝的人都能够参与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我们也呼召来学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常常会选择我们受苦和我们服侍的对象。 我们常常希望是弱势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常被教导我们要为弱势的人发声，我们希望是为弱势的，我们希望是为贫穷的。那但是在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那些我们所认同的，或是那些比较好相处的，跟我们同一个立场的，或者甚至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希望那个对象至少他能够意识到他自己有罪。那对于那些有权势的、有钱的、我们不认同的、难相处的、不同立场的、自以为义的，要为他们受苦祈求赦免，好像有一点不是很符合我们的期望。结果我们就把上帝的结果我们就把我们的期待当成是上帝的期待，我们认不出上帝的作为。最近我们教会的俊佑传道要去南港科技园区做职场宣教，他去那边开拓教会，还记得他分享过他自己的老家是在乡下，所以他有一次在东石教会服事的时候，他就想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明明对乡下比较有感情，比较熟悉，也比较希望自己能够在很欠缺，能够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服事，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他去这么进步、这么都市的地方开拓。后来上帝给他的回答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他说：你看见东石的庙很兴旺，你看见这些人追求传统的信仰和偶像，所以不认识我。可是你没有看到在南港的地方也因为都市的发展，追求着消费，追求着繁华，追求着技术，所以他们也没有看到我。我们的期待和上帝的期待是不是一样？如果耶稣基督要救的人是达梅尔，如果上帝要我们受苦的对象是像经文里面那些会抢夺我们的利益的人，会压迫别人的人，会在旁边观看，让我们做得半死的时候在旁边观看的人，那甚至是戏弄嗤笑我们的人，甚至是亵渎上帝的人，或者是阻挡上帝国的人，或者甚至是到最后他都不悔改的人，这样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只有悔改的人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但是对于还没有悔改的人，上帝要我们对他们是有盼望的，上帝要我们盼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回转归向上帝。最近很多人说他不想要看 FB， 因为每次只要打开就会看到某一个议题，每次只要打开就会看到多元成家、同性恋。好，那不是说不能够讨论这个议题，我觉得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好好的思考这个议题，思考我们的信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不想看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只要打开来看到不同立场的人写的文章，就是在互相攻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反对的人，或是认为同性恋是罪的人，我们能不能进一步去思考我们要怎么传福音给这些人，甚至我们要怎么服侍那些推动性解放、推动一些我们很不能赞同的理念的人？那如果我们是支持的人，我们认为另外一边是压迫者，那我们能不能也进一步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服侍我们的跟我们立场完全不同的人？如果耶稣基督为着跟我们不同立场的人受苦到死，我们要怎么调整我们的期待去符合上帝的期待？当我们脱离上帝的期待，当我们不愿意为这些人受苦传福音，我们不愿意和这些人、和那些人一起进上帝国，最后我们选择在基督拯救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个在旁边观看的人。 结果我们成为在下面那一群人里面那些在旁边观看的百姓，我们变成下面那一群人的一份子。结果我们发现，原来那一群人不是他们，是我们。我们发现，原来基督不是为他们祈求赦免，也是为我们祈求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像耶稣的受难，不只是拯救我们，不只是安慰我们，不只是给我们温暖的感觉。耶稣的受难也对我们发出挑战。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在教会，我们最不愿意服侍的人是谁？我们最不可能想到的人是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什么样的人排除在外面？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是老师，是同学，是同事，还是我们一起服侍的同工，还是跟我们立场不一样的人，还是我们所恨的人？圣诞节已经快要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回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回家。那当我们在传福音，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在每一个场合所遇到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重新思考这件事情？这个人是不是我要传福音的对象？这些人是不是我要宣教的对象？这些人是不是我要服侍的对象？我是不是要带他们回到这个家里面来？当我们提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记得除了我们身份的转变，我们从小儿子变成大儿子，我们也记得父亲最后是这样子回应他的大儿子说：儿子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你这个弟弟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为他欢喜快乐。耶稣基督到今天仍然在上帝的旁边为我们祈求。每一次我们无法去爱，每一次我们没有办法为这些人受苦牺牲，每一次我们偏离上帝的期待，天上就响起这样子的声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总是用他的爱在那里等待，他总是在那里等待我们每一个人转向上帝。他总是用他的爱来邀请我们走向那一个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独楼地。弟兄姐妹，你有听到上帝对我们讲话，邀我们参与在上帝国里面吗？2000年来十字架上的那句话继续对所有的圣徒发出邀请，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挽回我们的心，让我们调整我们的期待，重新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恳求你为我们显明的那一份爱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也让我们能够爱那些我们爱不下去的人，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跟所有的人，我们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主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那一份动力，给我们盼望，能够邀请这些人来到主你的面前，能够带领他们回转向你。主，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